好，大家平安啊！搬运柜需要有不同的队伍，有前有后。同样呢，我分享之前也很期待听到大家的分享哈、啊，替我开路。那我就知道，哎，那个大家今天的感动在哪里哈、啊？可以怎么去在那个感动的那里面继续累积，累积神的一个祝福。今天讲到很重要的经文哦，大卫第二次迎接约柜。啊、大卫第二次迎接约柜，我们讲第二次，那代表呢他有第一次咯，那第一次成功还是失败呢？失败，对，第一次失败，而且蛮严重的，其中一个人就被杀了。那这个乌撒被杀这个事件对大卫来讲很严重，大卫觉得神不是只对乌撒这个一个人说话，对啊，他事实上是整个队伍里面其中 一个分子。那所以这个事件的发生，他之所以被杀，是神对整个团队说话。对，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被杀，我们就要 留心，哎呀，这个、啊、下一个被杀的可能是我、啊、立刻要警醒，对不对？立刻要警醒。神如果有一个人他被神管教，我们就要警醒，对，因为是一个团队，一个整体，那我们就立刻警醒的话，我就马上收得到神对我的提醒，那我就不会去到那个地步。大卫用了多久时间去反省思考，然后再第二次迎接约柜呢？他用了3个月。因为在前面第13章里面呢，讲到约柜在俄北以东家里呢三个月。所以大卫就是用这3个月来反省，他用这3个月来观察约柜去到俄北以东家里，13章第14节里面说的，这3个月到底约柜去到俄北以东家里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一看都很好，都大大蒙福。那如果约柜本身就是一个祝福，为什么我们迎接约柜的时候不顺利？大卫就一直在想这个东西，一直想。那他靠自己想吗？应该没有，他应该不断去问身边的人，大家提供意见。你观察到什么？你看见什么？为什么第一次我们失败？对，神是好神还是神是很凶的？如果神是很凶的，为什么在俄北以东家好我们运送一下都那么危险？如果神性那么凶的话，那俄北以东家应该全家就不再存在了。对，所以大卫他在这3个月里面不停去问，那到底有没有人给他答案呢？有没有人给他答案呢？这边找到答案了，1到24节是第一大段迎接的预备。好，他第二期要迎接约柜，迎接的预备。25到最后第29节是迎接的行列。当他预备去迎接约柜的时候，他开始去想很多。那神启示摩西要做约柜之前，约柜只是整个大的蓝图其中一部分。就是会幕，整个会幕的启示里面其中一个部分写明神与人立约的，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就是会幕里面的祭圣所，祭圣所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约柜。所以大卫一直想，一方面积极想，第二方面呢，他也问了很多人。那这些很多人里面应该包括就是大祭司，包括利未人，因为他们就是服侍神的人，所以他们就开始查考圣经，开始去问神，然后呢就总结了一些结论。好，这一章就讲出来了。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这里有一个东西值得思想的，大卫要支搭一个帐幕，这个帐幕这个帐篷就是跟摩西的会幕同一个字，同一个字。那到底大卫要把什么搬过来？他要把约柜搬过来，对不对？那会幕要搬吗？他没有去搬会幕，他另外做一个会幕，他另外做一个帐篷，对啊。那所以要搬的只是约柜，只是约柜，那东西就变简单了。 因为他不需要搬一个建筑物过来的，他要搬的是最重要性那一个约柜。同样我们要搬的，我们有时候看圣经要抄的，不是我重新回到旧约怎么献祭里面，我就重新把牛啊羊啊就牵来宰了，因为我很想吃，所以宰了献祭完就可以吃了。所以我们不是要全部抄旧的东西，我们不是要全部抄一些外围的东西。到底那一个精神是什么？大卫他击打帐幕，他击打帐幕，然后呢他把预备好一个神的居所。所以关键也重新提醒我们，它不是一个，每一个东西不是重点，都不是方法，重点是那个最关键的精神是什么？精神是那个约柜，是那个约柜，神的约，神与人立约。所以他击打了他的帐篷之后，为神预备地方。当我们留意的时候，预备地方这个句在这一章经文出现三到四次，第一次在第一节就出现了预备地方，第二次第三节也讲到要将耶和华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做的，为神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我们要为神预备地方。好， 我为神预备什么地方？一方面是一个看得见的殿，对不对？我要有圣殿，我要为神建殿，为神预备一个地方。另外一方面是那个看不见的我们自己的生命，对，我的心，我的心有没有为神预备地方？好，我的心如果有为神预备地方，神就可以随时预备来了，因为预备好了。如果我的心没有预备好的话，神来敲门我都说谁啊？神耶稣说是我，我会说什么？耶稣还早，待会再来。要不然就说有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啊，排队。我很忙，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原来神要来找我，我有没有为他预备地方？这是大卫做的第一件事情。大卫做的第二件事情，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以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哎，这是一个失败的总结哦。大卫为什么一下子变得那么聪明啊？为什么搬第一期的时候就不知道啊？那这一期就知道啊，因为他有三个月的反省，因为他去问人，他去问利未人，利未人就说，对，我们是被拣选的。在圣经里面早就说了，约柜是要利未人去扛抬的，所以我们是有恩典被拣选的。那他们讲话很客气哦，他们没有说对啊，你当时没有找我们啊，不听我们的话活该啊，那这样的话那第二个被杀的是利未人。所以他们很有机会，他们一定跟王说，王，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蒙恩典的，神曾经在圣经里面记载过这个东西，所以如果王我们要再去迎接，可能要跟这个方法请你参考一下。哎，这样讲就得体了，对不对？那大卫听了就很舒服了，那这个东西就变成大卫，好像大卫自己发现的，他就讲出来了。第二节他就讲了这个东西，所以人是必须很谦虚要去问，那被问到的时候也是需要很谦虚的回答，对吧？那纵然我们是被拣选的，可是都是恩典，都是恩典，恩典中被拣选。所以大卫就总结了，第一个，原来他要为神预备地方；第二个，原来他要跟神的方法。那刚刚我们才讲过，不是全部方法都跟吗？对不对？那可是这里讲的跟，只是代表一个东西，很重要的东西，人有没有顺服。我们敬拜神是要用神的方法，对，那个关键点不是方法，关键点是顺服，是我完全顺服在神里面，这是跟方法的背后的精神，不是重点不在于那个方法。神都讲好了，约柜要抬，当然就是抬咯，所以不能够用外邦人牛车的方法去运载约柜。大卫总结完了，他就召聚这些人，然后呢，他把行列呢分成六个小队， 第四节开始，大卫又召集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歌侠的子孙有谁谁谁，米拉利的子孙有谁，格顺的子孙有谁，然后呢，这是 三小队咯，再接下来有三个小队，以利沙反，然后希伯伦、乌瑟，这边有六个小队。这六个小队里面，如果留意那个父子关系呢，我们就发现哥辖族占了四队。哥辖的儿子是希伯伦跟乌瑟，然后呢，那个以利沙法呢是乌瑟的儿子，所以是哥辖的孙子。六个派别里面被拣选的有四个，所以他占了很大的比例哦。为什么这样？因为现在要搬约柜，米拉利跟格顺在搬会幕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们有搬会幕，有搬那个帐幕，有搬那个基架，有搬很多的板啊，什么东西。还有呢，可是现在重点是搬约柜。所以每一个时候，到底当时的任务重点在哪里？神都有他的期许。它不代表米拉利跟格顺现在变得不重要，因为现在是 A 任务，所以 A 比较熟悉 A 这个东西的人，他就需要更多投入。如果现在是传福音，有传福音恩赐的人，他应该就做带头的。如果现在是做教导，教师恩赐的人就应该带头了。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永远我带头，看当时的任务，神给的是什么任务。现在要做的是搬约柜。搬约柜最熟悉的就是哥辖族，对，因为他们是最被拣选，当时分配就是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们都有被分配的，被分配到的时间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点。如果神时间点轮到我这一份，我就要做到我这一份。对，哥辖族在这个时刻成为最重要的，因为现在是搬约柜的时刻。那请问他们平常有没有搬？一定要啊！如果现在搬月柜的时刻，我是哥辖族，可是对不起，我从来没有练习，那我怎么搬呢？对不对？平常要怎么练习？要举重啊，对不对？要健身啊，好像现在四大运，四大运是不是有一个金本来的金牌选手生病就没办法去举参加比赛？后来要退出，那结果另外他的学妹呢补上之后呢，他创了世界纪录，拿了金牌啊。对，那这个人他会说，平常都是学姐你拿冠军的，我这个人也不需要太多练习了。如果他是这种心态的话，临时一来了，机会来了补上了，他也没有表现。所以平常我们需要操练属灵的肌肉，当一个机会来的时候，我可以是否可以代表上去完成神要给我的任务。没有操练的话，机会一来了，我会紧张得不得了。最近我们的预备的新班长蛮紧张的。没关系，我们就在这边操练，熟悉熟悉就好了。这就是一个平时的平台，神要我们来学。哥辖族现在是一个特别的机会，可是平常的操练很重要。六个小队分裂完了，接下来呢，他就要每一个第十三节，他又再一次为到第一次失败做总结。十三节说：“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按定例就是按照摩西律法去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就是指杀乌撒这件事情。所以大卫很了解整个事件不是单一事件，不是个别事件，是对整体在说话。对整体在说话，我们必须有一种敏锐度。神透过很多事件是对整体来说话。为什么台湾前一阵子停电？个别事件吗？神对整体在说话。只是物质界吗？属灵有没有关系？神对整体来说话。台湾很需要什么？光。 台湾不光是需要灯，它是需要光，对啊，在黑暗当中就需要是神的话语，对，像很多这些都急得去想，一直去想，那我们平常多操练去想，就会更知道原来神透过一些外围的事件在提醒我们，免得一个不小心我成为主角。有时候像哥侠族成为主角当然这是好事，如果像那个乌沙成为主角就不是好事，对不对？所以两个东西，都一个是成为主角是好事，还是成为主角不是好事，都要小心积极去默想神的带领。大卫总结了这是神对我们整体说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已经预备好了跟神的吩咐，用利未人来抬约柜，现在我们要祭节，要祭节，预备好祭节，这就是第一大段里面预备迎接约柜的第一小段总结失败。总结失败一到十五节。第二小点呢，就是整个他要预备敬拜行列，所以他预备敬拜队。十六到二十四节是预备敬拜队。在整个敬拜行列当中呢，他分开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他找了三个很重要的人物来负责敲拔铜拔，那个铜拔的声音很响的，所以他说三个人铜拔的声音呢，它等于是一个因为众多人在吹奏乐器跟敬拜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不齐的，所以透过那个拔，每一期就把那个整齐在一起合一，在一起配合整齐整个敬拜的队伍，所以这三个人对音乐必须很准确，他就找了三个西班长来负责这个东西。第十九节，这样派歌唱的西曼、亚沙、以探敲铜拔，大发响声。这三个是西班长，以探就是耶杜顿，以探就是耶杜顿。所以你看诗篇里面，他们交与灵长，谁谁谁做了诗歌，就是这三个人。西曼、亚沙跟耶杜顿就是这三个是西班长，他们负责敲铜拔，然后呢另外有人弹琴，有人呢负责吹号，有七个祭司负责吹号，有人鼓瑟，还有呢最特别的是二十二节，利未人的族长基拿里亚是歌唱人的首领，又教训人歌唱，因为他精通启示。到底精通启示是指他精通什么事？如果光是直接看那个文字，我们就没办法了解它有三种很深的意义存在。它不光是精通歌唱，这一边讲到呢，又教训人歌唱，它这个歌唱有三种意思。一种直接就是歌唱，因为他很会唱歌，唱得很好，所以他成为那个领队歌唱。第二种意思呢，他精通启示，是他对于整个约柜的搬运很精通，很精通，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个重要的领队。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基拿里亚，他也不是大祭司，他只是一个其中一个利未人。那利未人里面有很多啊，为什么这边跑出一个人叫基拿里亚呢？我们不知道，不太知道他的背景，不太知道他到底有什么特别。可是圣经在这个时候，大卫就找到这样一个人，他精通整个约柜搬运的细节，这就是关键了。到底谁能够精通细节呢？可能大家都约柜看过约柜搬运的举手，很多人举手。你知道搬约柜的时候，约柜是需要去拆还是要重新整合，要怎么搬的举手。我也大概知道一点点，可是真正的细节你知道的举手，不敢说，因为不小心又成为第二个乌沙了，对不对？所以这边这个基拿利亚，他为什么会那么熟悉啊？ 因为他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他对于神很有兴趣，他对于月柜很有兴趣，他对于很多相关的历史很有兴趣，所以他一头就栽进去了，他一直研究。他应该，如果我去想的话，我想这个基拿利亚他应该不停去问前辈，他问很多专业的人，也许有一些已经不在了，已经过去了，那些人生前他就不停问他，他可能听上一代再上一代听很多这些故事，听完之后他问，他查考，他研究，所以很多东西他成为一个专家啊，难得啊，难得。有哪一个方面是我们很有兴趣的，然后呢你一个不小心你成为一个专家的，当有需要的时候人家就问了，有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有没有啊？到底那个洗那个地毯要怎么洗才干净？大部分人说用水洗，还是用什么洗？哎，你想到一个方法，你累积了，你成为这个方面的一个专家。所以神在寻找什么呢？神在寻找对他很有兴趣的人。神在寻找对他话语很有兴趣的人，神在寻找对圣经、对神的属性很有兴趣的人。基拿利亚他就是这个人，对。所以当要搬月柜的时候，产生一个极大的需要，有没有这种人？有没有这种人？有人就说，我们知道有一个人，他很熟悉这个运作，他叫基拿利亚。所以基拿利亚不简单的，他歌唱唱得很好，可是他不满足于一种恩赐，他要对神整个更深的了解，所以他成为搬运月柜的专家。他有歌唱的恩赐，他对神有一种很深的渴慕。这个字还有第三种意思，就是神谕，好像神颁布谕旨，所以等于是先知。他有一种歌唱里面很强的启示性，所以这个人他没有停留在他的恩赐的一个部分，他整个恩赐是不断前进的。他的前进不光是为了操练恩赐，他的前进是因为对神有兴趣，对神的事情有兴趣。所以原来我们要操练我们的属灵恩赐，不是停留在我很想恩赐越来越强，他整个出发点是对神有兴趣，是因为对神的爱，对神的渴慕。这种渴慕就引申很多很多。你很想敬拜我吗？神说，我把敬拜的恩赐给你。你很想敬拜里面的能够更丰富表达我的感情吗？我把启示给你。你很想了解我的属性吗？我启示约柜，我的约给你。你很想记得这个吗？我把更多给你。所以原来那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互动，我对神越有兴趣，神就把越多他的东西给我，透过我去表达出来，对。所以原来它是一种爱，爱里面的互动，我不是爱恩赐那么简单，如果爱恩赐就成为一种工具了，对不对？好像只是贪心神所给我的礼物，属灵的恩赐。原来这个基拿利亚他不是在这一步，他更多很想了解神，因为越了解神他的敬拜就越深了，对不对？如果我只是看见地上君王啊，我的应该是这样说，我面对100人的场面，我的敬拜是不是就是100人的场面？如果我看见1000人的，我的敬拜就是1000人了。如果我看见地上我有那一个在王宫里面敬拜的经验的话，哇，我就看见王宫的场面哦，对不对？很不一样哦。哎，如果我有启示看见天上的敬拜呢？那我的敬拜会不会不一样？哇，完全不一样了，我就更敬畏神，神的圣洁，神的荣耀。所以我的敬拜同样是敬拜，它有不同的声量，这个声量跟我们对神的爱有密切关系，很密切。那所以基拉利亚他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人， 整个行列里面他成为主导，他成为关键人物，他成为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在迎接约柜里面的一个首领。那所以原来很简单的，他不一定是大祭司家族的，他不一定是什么什么出身的，他只是一个普通利未人，可是最后他被特别提名出来。我们可能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可是如果我对神有这份的爱跟渴慕，以及想更多认识他，我里面很自然就会有很多神的礼物，神的恩赐临到我，以及我可以彰显出神更大的荣耀。这是 很特别这个人物。最后讲到一个人物，这是第一，刚刚讲的是第一大段，去到已经 跳到第二大段了，对，迎接的行列里面了。第二大段最后一个蛮有趣的，29节，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轻视他。大卫在迎接约柜，轻视大卫等于轻视神，轻视神的神也轻视他。所以在撒母耳记那边的记载，米甲没有怀孕。对啊，一个轻视神的，神轻视他的人的生命是没办法生的，生命里面没办法结出果子，生命里面没办法生出生命，因为他的生命轻视神的缘故已经变得很轻了，他的生命没有分量，没有分量的生命，被轻视的生命，他结果就是没办法生，没办法生，一切都好像一个死亡，一个困局里面，这是米甲的生命。反之，重视神的，神重视他；看重神的，神看重他。所以大卫极其看重神，所以神很看重大卫。神后来就跟他立大卫之约，这是多特别。所以这张经文很多东西值得思想。我们怎么去预备我们的心迎接约柜？我们怎么去看到原来神看我们是我们对他的爱渴慕有多深？好像基拉利亚，好像大卫，这些人都是渴慕的。大卫渴慕迎接约柜，为神预备居所。基拉利亚渴慕更深认识神，所以神就给他众多恩赐。这是神很特别的，重视神的神必重视我们，轻视神的神必轻视我们。对，这一章 很特别，巴不得我们可以想更多，有更多机会去思想。愿神大大赐福他自己的话语。